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经担任过美国时代周刊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北京分社社长的吉米·弗洛克鲁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认为习近平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至高无上，他认为习近平深信这一点，所以习近平的挑战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信仰。这名资深中国观察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深相信共产党必须要领导一切，但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这个信仰当中产生应对现实环境的有效政策。弗洛克鲁兹说，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民生面临着诸多问题的目前，李克强总理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几个月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弗洛克鲁兹不单止曾经是美国传媒常驻北京的记者，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很多著名人物的同学或者是校友。1971年，弗洛克鲁兹作为左派学生领袖，随着菲律宾青年代表团访华，抵达中国的当日，恰逢时任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下令镇压反对派，导致到他无法回国。经历了几年在中国的流亡，不单止令到他学识了中文，而且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文革之后重启的首届本科生班77级。他的新书《北大77级》介绍了77级同学和校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人生的道路。他们包括了现任总理李克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流亡美国的民主倡导者王君涛。在和美国之音的访谈中，弗洛克鲁兹谈到了这几位同学校友的观察，亦讲到他对习近平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未来的看法。下面是对吉米·弗洛克鲁兹专访的节选。
首先祝贺你的新书《北大77级》即将出版，我认为读者会对你有关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部分肯定是会感到兴趣的。通过你在学校对他的印象以及对校友的采访，究竟他是一个什么学生
呢？ Chang at that time was in the law department, and I was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So we didn't really have regular or frequent interaction at that time. He impressed me as
嗰阵时李克强喺法律系，我喺历史系，所以当时我哋并未有真正经常或者系频繁嘅交流。我和法律系的其他共同朋友见过他几次，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他是典型来自北京以外的地方，我想他是来自安徽的年轻学生。他还给予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讲话很温和的人。我知道他当时是学生领袖，在某个时候他是学生会主席，他毕业之后留下在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共青团的活跃领导人，最终成为了当时全国共青团的领导人。后来当他成为副总理和总理的时候，我在记者会上问过他问题，显然他不单止接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还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培训，所以他很适合去做中国总理，主要是管理经济和官僚的机构。
作为国际大媒体驻华记者，根据你对他的观察，他是一个什么政治家呢？
他非常聪明的，精通法律和经济问题，他显然也非常熟悉中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高层。我还发现他有一种大家称为稳定的性格，他不会大胆地做或者是讲任何事情。他似乎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更加愿意留在幕后只专注于他要做事情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管理官僚机构和监督经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担任中国总理的完美选择，就好像周恩来在毛泽东之下扮演 第二号人物一样。
但是大家都知道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之后权力最小的总理，自从2013年十二届人大李克强担任总理，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有关南院亦即是党中央、北院亦即是国务院之争的故事一直不断的。随着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克强几乎就被取代。但是最近李克强又出来呼吁拯救中国经济，因为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的经济下滑，所以社交网站上出现了很多有关习下理想的传言。究竟你认为李克强在通往中共二十大的权力重组当中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并没有内幕消息的，我只是想说，正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大问题，就是新冠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部分由于中国选择采取新冠清零政策，对经济、对贸易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我认为不可以低估。我认为过去几个月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深刻影响，将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到克服。失业率上升，因为很多公司已经关闭或者放缓，还有超过1000万的高中毕业生就快要就业了。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李克强总理的角色在上升，他变得更大。我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传言说他至少会留低，或者他会上升或取代一号。我不知道对某些人来说有多少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只能够得出结论，一个总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作用会更大，因为这些都是具体问题，是政府官僚机构必须处理的生计问题，总理及其内阁有责任去处理好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在应对疫情造成的非常特殊、非常具体和切实的问题。
薄熙来是你在历史系的同学，他当时的理想居然是做一名驻外记者，但后来他就官拜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2012年他因为黄立军事件被免职，但对他的判刑罪名是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很多人认为是他张扬的个性导致他倒台的，你的看法是怎
样呢？ I remember Bo as a tall, attractive student at Beida. He dressed like everybody else in this old...
我记得他在北大是一个个子高大、迷人的学生，虽然他跟其他人一样穿着着旧军服，但他仍然因为他的个性而脱颖而出。当时他的终极抱负是学习如何提高英语，学习做一个外派记者、人民日报特派员或者新华社特派员。这个就解释了他经常在北京大学食堂吃午饭时靠近我，主要为了练习英语。他对外面的世界都很好奇的，问了我很多在菲律宾长大的事情，以及我对其他国家和美国的了解。我亦都从共同朋友那里得知，他其实很喜欢古典音乐，包括西方古典音乐。他喜欢跳舞，他只是跟几个朋友在家里面跳交际舞。我并不惊讶他懂得这些，但我很惊讶他会从政。他后来做了院长，做了大连市长。他在大连市长期间接受了我的专访，我们已经多年没见了。见面的前几分钟他讲到了北大，询问朋友、同学他们怎样啊。
你们见面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拥抱你呢？
是的，他拥抱了。他对周围工作人员说我们认识了很久的了，是北大的同学。五分钟之后我们坐下来谈大连和其他的问题。还有一次见他是他升任商务部长进驻中央之后，北大同学在一间旅馆聚餐，那时我们知道他正在上升，他没有说很多的事，试图淡化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是专注于问每个人最近怎样。但那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后来他成为重庆市长，我并没有机会采访他，但我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傳統領導人模式的中國領導人，因為他敢於做一些有野心的中國領導人不會做的事情。他喜歡舉行新聞發佈會，喜歡跟傳媒交談，他有時用英語跟外國遊客交談，有時都會跟傳媒交談。 佢喺交往中有魅力，佢好似菲律賓或者美國嘅典型政治家，同人握手、親細路仔之類。我知道呢個唔係中國官員嘅典型做派，所以從呢個意義上去講，我認為佢真係好突出。張揚就係呢一個詞啦。有人認為佢係喺度炫耀，或者佢好囂張，但我諗啊，呢個就係佢喺北大學時代嘅就已經睇到嘅性格。
對比李克強同薄熙來，你認為是否可以得出結論，就係領導人嘅性格喺中國高層權力角逐當中起住重要作用呢？
兩位領導人嘅性格非常唔同噶，或許係噶，所以李克強由升再升，部分因為佢嘅低調同埋願意喺幕後嘅性格，並且遵循每個人都遵循嘅某啲規則同埋協議。但薄熙來敢於打破規則、打破協議、打破典型中國領導人嘅模式。
喺你本書裏面有一點係非常有趣嘅，你就係話具有諷刺意味嘅就係，雖然李克強同薄熙來都瞄準咗中國一號嘅位置，但係競爭嘅獲勝者就係習近平。係
噶，某種程度上呢個係因為中國嘅政治制度有自己嘅規則。但我亦都發現好多領導人嘅共同目標係社會穩定，避免混亂。多年嚟，我多次睇到好多政策、好多舉措，一係就放緩，一係就停止，都係因為領導層得出結論，咁樣會對社會穩定不利。每個人都唔中意或者害怕亂噶，喺好多方面，呢個就係我點樣看待領導層點樣同埋點解做出反應或採取行動嘅定式。
你經歷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嘅文革，毛澤東中意天下大亂，話大亂就可以大治。
係噶。毛泽东通过运动试图激发人民同党的活力，但最后人民普遍厌倦导致社会分裂、党内派别分裂的持续政治运动。而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这一点，他停止了运动，取而代之是将经济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专注于此，专注于改革官僚体制和整个中国社会。我希望读者从我这本书中了解到中國的改革是幾咁艱難，鄧小平改革是點樣過嚟的？因為我描述1970年代中國是點樣生活幾咁艱難，然後我試圖通過我在北大遇到的同學、七七級嘅以及其他校友，通過他哋的眼睛和經歷嚟到捕捉改革動能和熱情。我跟隨他哋北大之後的生活，以及他哋在中國演變成而家咁樣嘅過程中所扮演的具體和重要的角色。
你在中國的生活工作了將近50年，目睹了中國文革結束，見證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但今日在習近平統治之下，香港實行國安法。中共官員是要效忠於領袖，百姓要唱紅歌，很多人感受到的就是中國正在向毛澤東時代倒退。對比這個情況，你有什麼感受呢？
I think leaders like all of us are products of our time, right? And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Xi Jinping also is a product of his time. I mean, I would
首先我認為領導人和我們所有人都一樣，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習近平亦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我的意思就是，我願意認為他在自己的經歷中看到毛澤東時代的生活，他青少年時代在農村度過的時光。我相信他知道問題在哪裡，中國面臨的問題在哪裡呢，以及為什麼這些問題必須解決，我們是不是要回到那個時代呢？我希望這些只是策略動作，雖然我的中國朋友說我太過樂觀，我曾經希望這些只是解決當前某些問題的舉措，最終我們會沿著開放的中國和與外界聯繫的中國的方向去前進。中國人享受心情舒暢，我認為習近平政府正在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到做不同的事。我認為他們面臨的挑戰是怎樣適應中國和中國以外正在發生的非常快速的變化，這個一直都是共產黨和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如何看待國內外瞬息萬變的環境呢？他們的挑戰就是他們的政策應該怎樣去適合中國人民的願望呢？這包括一個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他們有自己的願望、他們的目標、他們個人和家庭的願望，他們都希望中國保持開放， 中國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繫，他們希望仍然可以在家裏面自由地做選擇，選擇嫁給哪一個，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怎樣的工作，所有這些自由，文革之後的新自由，我認為中國家庭都希望保持這種自由，出國旅行的自由，送小孩子出國留學的自由，在家裏面接受教育的自由，因為教育好像在我書中所寫，是非常重要的向上流動和事業的門票，所以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在前進道路上做出決定時，必須將這些願望牢記在心。我認為最終如果共產黨想要繼續掌權，他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即生計問題，他們需要經濟保持增長，他們需要大家對未來保持樂觀，因為這是過去30年來的成功模式。
你在書的後記裡面提出了全球化到達頂峰之後，習近平和中共能夠做些什麼這個問題，你認為習近平靠中共領導一切，民族主義情緒，中國老百姓的吃苦忍耐，就能夠實現他的中國夢和企到世界舞台中心的目標嗎？
他在2013年被任命為最高領袖時提出了中國夢的概念，我當時就在那裡報道那個儀式，我記得他發表了非常簡短的演講，他基本上就是說希望未來中國人能夠享受藍天，一份穩定工作，細路仔能夠獲得教育。我當時認為這是非常務實的立場或可行的計劃。我認為如果中國領導層堅持這種心態，堅持務實目標，這樣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支持。畢竟在我寫這本書的研究中，以及我在中國的經歷中，我發現中國人同我都一樣有同樣的夢想，在美國或菲律賓大多數人亦都是，就是通過好自己的生活，有穩定工作，醫療照顧，細路仔的教育，然後當然就氣候變化，有藍天，清澈的水，乾淨的飲用水，非常基本的生計問題。我認為政治和意識形態中國大部分人都不會太過在意，只要不要影響到他們的基本生活的目標，誰當權他們就跟誰一個走。
2013年你在紐約時報廣場採訪了你的校友黃君濤，他當時坐在一個象徵性的熔爐裡面抗議中共，要求釋放在中國坐監的民運人士黃炳章。你在書裡面亦專門寫到北大1982年直接選舉區人民代表的故事，寫到胡平獲得的最高票，你覺得他們倡導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觀對中國人、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黃君濤 impressed me even when in 北大 he was破格錄取， he was a prodigy at that time, a very bright young man.
首先黃君濤在北大的時候就給予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被破格取錄的那時他是一個神童，一個非常聰明的小伙子進入了北京大學，即使在那陣時他已經是共青團裏面擔任更高政治職位的候選人，然後他就是參加北大非常特別的選舉候選人之一，因此他一直是傳播中國民主的倡導者，他的倡導在當時的學生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不幸的是這個過程突然停止了，特別是在民主牆被關閉之後，然後就是在天安門抗議活動被暴力鎮壓之後，現在民主在中國已經有了種子，還是有很多人在推動它、倡導它，但這個是現在很多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嗎？我認為這個取決於我們如何去定義民主，大多數中國人更多追求的是自由，或者是他們重視自由，正如我前面所說過的，所有人類基本需要的自由以及中國人都同意的自由，民主作為一個概念，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會被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我認為這必須是一個過程，民主必須成熟為一種的概念、一種信仰、一種心態、一種生活哲學，而中國政府本身，我認為他們與那種制度相去甚遠。事實上很多中國人會爭辯說美國或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的現實，而且我會說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同意這一點。再講多一次，這個就是因為害怕混亂、社會不安定、 不穩定，這個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同意現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不要亂，有一種想法認為民主是亂七八糟的，會導致我們的社會不穩定或者麻煩。此外，很多民主批評者亦都指出一些民主國家的經驗，他們說，哦，你看看你採用民主制度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民主必須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是一種更好的選擇。目前我認為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更加喜歡穩定，而不是進行政治的實驗。幾年前我和卡特中心代表團一起去觀察了幾次的鄉村選舉，農民投下了他們的秘密選票選舉他們的村長、村民委員會，他成功了。事實上，後來一些思想開明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提倡將直接選舉推向縣級，這個嚇壞了最高領導層，他們停止了實驗。所以我希望民主作為一種制度，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種子，將在基層生長，然後中國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施行這樣的制度。
但是你看到現在中國在香港實行國家安全法，解放軍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恐嚇，台灣是中國人的一個民主榜樣，這些現在成為美中關係當中的重大分歧。美國駐華大使說這個對關係現在處於50年來最低，你怎麼看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呢？
令人痛心的是，美中關係在很多方面都跌到寥如此低的水平。我認為美中關係不單止遇到阻力，而且遇到很大的麻煩、顛簸，以至於在很多問題上出現了很多脫歐或者是雙方停擺的情況。但這個是互動的，當然中國會對美國的行動做出反應，然後美國也會做出反應，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關係惡化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這個是關於全球影響力和權力的競爭，美國維持現狀的超級大國現在正受到或者感覺受到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的威脅。很多書都寫了這種日益加劇的對抗，當然有人預測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將不可避免，我希望不是，但我認為這個過程正在進行中，我希望軌跡會改變，但你需要雙方付出很多的努力，你需要雙方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就怎樣去推動這種關係做出艱難的決定。真正問題是雙方怎樣共存對話，我的意思就是衝突可以，但希望不要到開戰的地步，我希望這個是錯誤的結論。我認為我們永遠不要說不可能。我記得1972年尼克遜即將訪問中國的時候，我認為這個是不可能的，反共分子怎會來中國的，中共又怎會允許世界上最大的反共領導人和毛澤東主席握手呢？但它發生了，我大錯了。然後再一次，我曾錯誤地認為毛澤東死後中國會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改變路徑，我從沒想過中國會變成現在的中國。所以當我回顧美中關係的歷史進程時，我仍然認為雙方應該能夠找到和平共處之道。我認為對中國而言，我相信中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展得太快太大，而作為世界大國，我認為中國仍然需要時間和經驗來到處理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存在的非常複雜的全球問題，處理台灣問題、處理香港問題，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國家問題。我認為中國仍然在努力對此加以理解和做出決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中國仍然需要時間和空間來到搞清楚中國希望擁有什麼樣的全球設置。我仍然希望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和平、有愛心、良性的世界大國，將會對全球事務產生積極影響，包括戰爭與和平，也都包括地緣政治，包括應對氣候變化、跨國、跨境犯罪的氣候變化、毒品、販賣人口，所有這些問題，離開中國的積極參與都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所以我只能夠希望中國以積極的方式去發揮它獨有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